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我来读。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了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来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需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阿门。今天经文出现的故事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最为熟知的故事之一。如果在教会的修炼会当中要根据整本圣经进行演圣句的话，可能至少十组当中有一两组会选择路加福音十五章当中离开家的浪子的这个内容来演话剧，或者又有一两组会选择今天的经文演话剧。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律法教师被这句话击中了要害，他为了要显明自己是正确的，就反问耶稣说：“那么谁是我的邻舍？”这时耶稣就讲了这样的故事。经文三十节这样说：“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有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的时候遇到了强盗。耶路撒冷是建在高原的城市，现在的海拔高度是754米，而耶利哥城是位于距耶路撒冷以东大约35公里，距离沿海以北大约8公里的位置，海拔高度大概是-258米，是世界上最低的城市。耶路撒冷和耶利哥之间的海拔高度差大概有1000米之多，所以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是非常险峻的下坡路，又因为是非常狭窄的峡谷，所以很适合强盗隐藏之后突袭行人。再一想，或许会觉得就算耶路撒冷在海拔754米的地方也不是很高，强盗为什么会那么多呢？我们的国家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大家是否听过有个地名叫六十岭，位于全罗北道长水郡和庆尚南道咸阳郡之间的山冈，是位于德玉山和白云山之间的山冈。这个地方是从新罗时代就因为有很多山贼而有名。 这个地方的名称由来有几个原因，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因为这个山冈很险峻，如果要越过这个山冈，至少要有60多人以上才同行，才可以避开山贼。据传人们在山下的客栈住宿几天，要等60名壮丁聚集在一起之后，用竹枪和棍棒武装起来之后，他们才成群的越过山冈。但是60岭的海拔是734米，比耶路撒冷的海拔低20米。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有个别名叫血之路，或者是红路。但是耶利哥是好像位于荒凉的旷野当中的绿色地带，沙漠绿洲一样的地方。因为土壤肥沃，所以有着丰富的橙子、香蕉、海藻等热带水果，很丰富。冬天和春天又因着无数的鲜花散发出香气，整个城市好像香水村一样。所以耶利哥从古代的时候开始就是休养城市，希律王在那里修建了自己的宫殿和冬季的别墅。但是从耶路撒冷去到耶利哥的路是非常危险的，不仅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那之后几百年的时间里，那里也常常有强盗出没，旅行者们为了避免强盗的攻击，甚至要给当地的族长支付通行的费用。这条路这么危险，这个人为什么一个人走上了这条路，有着什么样紧急的事情，经文当中并没有提出。这个人遇到了强盗，不仅连他带着的还有包括他穿的衣服都被抢了，而且被打得很严重，都快要死了的状态。快要死了这种状态强调，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帮助就没有办法存活下去，就需要他人的帮助，也就是要强调他是需要他人帮助的。这是恰巧有人经过那条路，31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那个人是祭司长。圣经用偶然恰巧来表达这个意思，偶然的文字上的意思是同时发生的意思。这句话给人感觉是神为了帮助遇到强调的人而派遣的祭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也会用到这类的单词。那时那件事不是很大的事情，也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实际上是神的神秘的手在触摸着。所以和现在的伴侣结婚了，或者和恋人交往了，在做现在做的事情，也就成了我们的职业。路德记当中，拿俄米在移民10年之后和儿媳妇路德从摩押回到伯利恒，但是他身上带着的什么却什么都没有，甚至连食物都没有。所以路德要在别人的田里拾麦穗和拿俄米一起吃。圣经这样见证路德和波阿斯见证的场面，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里，在收割的人背后拾麦穗。他恰巧来到伊利米勒同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路德出去捡麦穗，那个地方恰巧是 波阿斯的田。以这件事情为契机，路德和波阿斯结婚了。路德不仅成了大卫的曾祖母，还成为耶稣的祖先。从表面上看来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有着神细心的做工。这位祭司长本应该是要帮助遇到强盗的这个人，他知道遇到强盗的人的状态是何种状态，也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但是他却避开了。避开了这样的意思呢，又是从那边过去了，从或者是说从相反的一边过去了。或许这位祭司从远处看见遇见强盗的人，这样自言自语：啊，今天我要从那条路走过去，我竟然走了这条路，啊，我要从那边办事情，但是习惯上来了这条路上了。然后也许他这样自言自语的去了另一条路，同时他的头脑中或许想起了民数记十九章十一到十三节的经文。摸了任何人尸体的必不洁净七天，那人在第三天要用这样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到第七天他就洁净了，如果他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到第七天他就不洁净了。任何人摸了死人、死人的尸体而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篷，这人必要从以色列中剪除，因为这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所以他必不洁净，他的不洁还留在他身上。如果是人碰到了尸体，不仅被认为是不洁净一周，而且第三天和第七天就要进行洁净礼仪。如果不进行洁净了仪式的话，就会被认为是违背了神的话，也就是从社会当中会被排斥、被驱逐，所以必须要做。如果用手去碰了看起来像尸体一样的遇见强盗的人，那么就会发生很多复杂的事情。实际上祭司长因此才避开了。理由不仅是这样，祭司长避开这个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在利未支派当中，摩西的哥哥亚伦的直系子孙会自动成为祭司长。耶稣当时祭司长的人数约有1800到2000名，这些祭司长分为24个班次，每个班次约有800人左右的祭司。各个班次要在一年当中服侍2次，每次一周，即服侍2周。而且在三大节期、无酵节、七七节、帐篷节期间，有无数的人为了守节期而来到圣殿。在这期间，所有的祭司长会被动员起来一起来服侍，也就是说一年当中有5个星期在圣殿里服侍，其他的时间在自己的家里度过。当一个班次的圣殿服侍的时候，也不是所有属于那个班次的祭司长都要在圣殿服侍和进行祭祀相关的事情。服侍一个星期的时候，纯粹服侍祭司的祭司人数约有30到50人。其他的人主要做打扫圣殿、开门和关门的事情。 据传负责服侍祭祀的祭司长是用抽签的方式选拔的，曾经被选到一次的人再次被抽到的可能性不大，也有很多祭司一生都没有被抽中过一次。如果经文当中的祭司担当了负责祭司的事情，他可能会错过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服侍的机会，所以他避开了。之后还有一个人经过那里，31节这样说，又有一个利未人传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这时经过那里的人是利未人，利未人虽然不是祭司长，但是他们是在圣殿里服侍神和神的百姓，他们也是分别为圣的人。他也肯定不会不知道律法师像耶稣所说的要爱人如己这节律约记的话，但是他也和祭司长没有什么不同，他避开的时候也应该是自言自语的，我看见什么了呢？哦，没有，我什么也没有看到，路上什么都没有，路上绝没有遇到强盗的人。我们或许会想，见到半死的人，见到这样面对死亡的人，怎么可以这样束手旁观呢？但是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2000年当中一直在发生。有一句话叫做基诺维斯综合症，意思就是说周围的人越多，责任感分散，就会犹豫去帮助处于困境的人，叫做旁观者效应。1964年3月13日的凌晨，美国纽约皇后区的住宅区里，有位叫做凯蒂·基诺维斯的一个女性遇到强盗被刺身亡了。基诺维斯在35分钟的时间里分3次喊叫请求帮助，但是却没有避开死亡。在那35分钟里，有人通过自己家的窗户目睹了那个事件，但是没有一个人为他报警。因此这个单词就是因着这个事件而产生的。后来报的这个事件的《纽约时报》的新闻被发现是夸张和扭曲了事实，但是像基诺维斯综合症这样的事情现在还在很多地方在发生。去年3月，在釜山遭受约会暴力的女大学生，在自己的 SNS 上公开了遭受约会暴力的视频。视频内容真的是让人惨不忍睹。但是当她向公寓的保安大喊救命的时候，保安看着她的眼睛却视而不见。在很多人来来往往的道路上，看到了有人看到了暗中拍摄的约会暴力的视频，但是几乎大部分人都不理睬，极少数的人要给予帮助。约会暴力是不应该有的事情，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视而不见呢？因为他们是害怕突然的介入这样的暴力事件，恐怕自己也遭受了祸害，同时自己合理化，自己认为这不是自己的事情。或许最大的理由应该是麻烦，在阻止暴力的过程中有可能被诬陷为加害者，而且不想为作证而出入警察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有一个人路过了，33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第三个登场人物是撒玛利亚人。我们所有人读到或者是听到33节的话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感到惊讶，即使我们第一次接触这句经文，也不会有讨厌或者喜欢的感觉。但是对犹太人来说就不同了，当时听到这个故事的犹太人，当时大部分人都会感到很惊讶，接着他们的表情就会皱着眉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互相敌对了超过500年。在所罗门王死后，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南国称为犹大，北国称为以色列。南部的首都是耶路撒冷，北部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所以北部的人又称为撒玛利亚人。公元前722年，北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亡了。亚述帝国把自己的国民移居到撒玛利亚，让他们安居定居在那里，所以有很多亚述人来到撒玛利亚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撒玛利亚人又与亚述人结婚的事情就多了，因此撒玛利亚人自然就成了混血，所以自己也容纳了外邦人带来的宗教，他们的信仰变为既侍奉耶和华神，也侍奉外邦神的混合主义的信仰。南犹大无法接受他们这一点，他们认为以色列百姓和外邦人混血是失去民族的纯洁性的事情。北以色列灭亡136年之后，公元前586年，南犹大巴比伦帝国也灭亡了。那巴比伦帝国与亚述帝国相反，他使用的政策呢，是很多以色列百姓作为俘虏被拉到巴比伦。经过几十年的俘虏生活之后，波斯帝国的古列国王赐令允许犹太人回到祖国，于是很多人回来了。时隔耶路撒冷圣殿遭到破坏70年，终于重新竣工了。该圣殿在所罗巴伯省长兼领导之下，因此又称这样的圣殿为所罗巴伯圣殿。在省长所罗巴伯和祭司长耶稣亚领导之下，犹大人要在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撒玛利亚居民听到这个消息，前来要求让他们也参与在其中。但是此时呢，以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为代表的领导们都回答说，建造圣殿是与你们无关的，只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因为原因是在于北以色列和南犹大灭亡的决定性的原因，不是因为国防力量薄弱或者经济实力不足，而是因为南北双方都侍奉耶和华的同时，又同时侍奉着巴利和亚瑟拉等迦南的神。可是耶和华和迦南神一块儿服侍的人们前来要求他们也参与建造圣殿的其中，所以说他们只能拒绝。因此撒玛利亚人呢，不但妨碍了建造圣殿的事情，而且他们彼此之间感情的裂痕越来越深，所以到了耶稣的时期，他们也就达到了不相往来的程度。因此犹太人都不愿意说撒玛利亚这个词， 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又向提出问题问的律法师说，谁能成为遇见强盗的邻居呢？这时律法师回答说，是怜悯他的人，因为他不愿意用自己的口说撒玛利亚人，而是说是给予恩典的人。由此可见，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犹大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敌对的。听着耶稣话语的律法师和人们会想到，耶稣所提到的一定是祭司长利未人，当然有可能是法利赛人或者近前的犹太人，或者最起码是普通的犹太人。但是耶稣呢所说的内容呢，却让一个撒玛利亚人登场。他见到遇见强盗人就怜悯他们，怜悯这个词来自于心脏、肠子这样的脏器，无论哪个国家都会用内脏器官来表达感情。韩国语也有什么生气、胆子太大。怜悯的意思呢，就是断肠。以前呢，就是古老的歌谣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断肠的米亚里三岭》。断肠的意思呢，就是断肠之痛的米亚里三岭。撒玛利亚人怜悯遇到强盗的人，而且对他采取一些行动。33、34节，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需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当时游客们为了吃而带着一些橄榄油和葡萄酒，有时他们还会用作药物。那么在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的行动当中，让我们深受感动的就是第二天他的想法仍然没有改变。祭司长和利未人他们都当作没看见的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一个撒玛利亚人呢，却帮助了这样一个遇见强盗的人，而且在第二天他的心仍然没有改变。然后在他离开的时候呢，作为住宿费他又给了2钱银子，然后当还需要的时候呢，等他回来。当时一个银钱呢，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薪水。如果按照现在的日薪来换算的话，大概是15万银元左右，也就是相当于30万银元。根据德国神学家约翰·阿利米亚斯透露，当时住店的一天的住宿费用是1/12银子，那么撒玛利亚人他所付出的金钱大约是24日，也就是说一个月的住宿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又问律法师，36节，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听到这里，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想到我们要像撒玛利亚人一样善良的生活。但是静静的考虑一下，耶稣之所以讲述这个故事给我们听，是因为律法师问到说，我的邻舍是谁？那么这样的一个律法师，他是与谁同等的呢？ 他是与遇到强盗的人同等呢，还是遇到撒玛利亚人同等呢？当然是遇到强盗的人。耶稣并没有说遇到强盗的人就是犹太人，但是好像是以此为前提。他如果是犹太人，那么他得到撒玛利亚人的帮助的时候呢，他是会感受到什么样的心情呢？遇见强盗的人是否因为得到撒玛利亚人的帮助而高兴欢喜呢？可能当时并不会这样。如果信徒们遇到了什么艰难的事情，但是可以解决一个事情的人呢，是我都不愿意与他对话的人，是与我感情有很深隔阂的人，或者是我在与他像仇敌一样。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呢，我们能够很轻易的求他帮忙吗？可能我们会向神表示抗议，会这样祷告：神啊，求你，与其向他求帮助，还不如让我死掉。当遇见强盗的犹太人得到撒玛利亚人帮助的时候，他也有可能是这样祷告的：感谢神帮助了我。那么，既然帮助我的话，最好让我做一个非常善良的犹太人，何必要让我做一个撒玛利亚人呢？耶稣对于这个律法师讲到，遇见强盗的人，对于遇见强盗的人来说，要做他的邻舍一样。那么，对于这个撒玛利亚人来说，是需要他帮助的人。撒玛利亚人没有分人种来做事一样。那么耶稣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希望他也不要区分，不要区别歧视人种而帮助其他的人。亲爱的教友们，你们对于这个故事当中认为自己属于哪一位呢？是遇见强盗的人呢，还是撒玛利亚人呢？我们也是无法认可是遇到强盗的人，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会经历了遇见强盗般的事情，有可能是失业、破产、失败，或者是落榜，或者由于经济上极度的困难，家人关系等人际关系有困扰，或者是生活支离破碎。或者是由于意外的疾病或者事故，身体有可能会失去健康，因此可能要遭受痛苦，或者是经历他人无法知道了流泪故，整夜流泪。那时我们有可能会当作遇到困难的人呢，对于这样遇到困难的人，有可能我们也会当作视而不见，正如这个祭司长和犹太人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深深的绝望和挫折感，使我们无力站起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会有一位撒玛利亚人来接近我们。那位是被别人讨厌的，我们也是不理不睬的人。对于他，以赛亚先知这样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我们本来是个永远不得不遭受破产的人生， 但是之所以能够在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的我们的生活的地方结出生命的果子，活着与生命接轨的人生，因为耶稣作为永远的撒玛利亚人走进了我们，向我们伸出了双手。衷心祝愿你们，耶稣作为永远的撒玛利亚人成为我们的邻舍。那么我们衷心的祝愿你们成为永远撒玛利亚人，成为我们的邻舍，受这样的耶稣的恩宠，成为人生道路上遇到大小强盗之人的邻舍。我们祷告，天父，感谢神通过今天的讲道让我们能够确认我们是谁，要铭记在心，我们就是遇见强盗的人。我们在人生道路上遇见过很多如同遇见强盗般的事情，然而现在回想起来，耶稣作为永远的撒玛利亚人来到我们这里，成为我们的邻舍，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治好我们，连住宿费也替我们交付，因此使我们得到恢复才能来到这里。正如主耶稣靠近我们，向我们伸出双手，让我们把我们栽种在我们的生活现场一样，也求神让我们能够接近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为了拯救他人，让我们能够心甘情愿地付出神圣的代价，也求神使我们活着从遇见强盗的人转变为遇见强盗的邻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